我继续分享圣灵启示与人的心思，圣灵启示或者圣灵引导与人的心思。我们知道唯独圣灵能将神的话从圣经里啊取出来放在你的悟性里，因为圣经是圣灵所负责的。所以耶稣说圣灵会将我所告诉你们的话圣灵会提醒你们，圣灵会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话。跟你旁边人说，圣灵会让你想起，
圣灵会让你想起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阿们，是不是耶稣这样说过？所以圣灵是能够把神的话语从圣经里取出来放在你的悟性里面，而你的悟性也就是你的心思是圣灵做工的运河。听好了，你的心思是圣灵做工的运河。运河知道什么是运河？运输的运，运河就是那个人工开凿的河道，用来承载船只，押送货物，能够透过那个运河就能够把这些货物运走。它是算是一个航道。哈利路亚。然而我们的人的心思就是圣灵做工的运河，圣灵透过人的心思把从神来的话语和启示运到你里面，好让你能够领受神的启示。所以我说了，被更新的心思是领受启示的利器。大家说，被更新的心思
是领受启示的利器。
人的心思
是圣灵做工的运河。
阿们。但魔鬼的计策是什么呢？撒旦的诡计，你要识破他，他的诡计就是要停止你的心思的运作，好，停止你心思的运作，以拦截圣灵做工的运河。怎么做呢？魔鬼会借着让你怀疑你自己的道路，怀疑疑惑神给你的启示，怀疑疑惑小信，好让你不能领受从神来的启示。那么有的人说比如说有人问我，经常有人问说我应不应当做某事呢？他说他也有感动，但是他却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做，所以他仍然拿捏不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一般会说什么呢？就是我说了，当你拿捏不定的时候，当你不能够确定这是否该做这个事情，是否是神的引导的时候，我们应该发挥我们心思的功效。我们要用我们被更新的心思去看定这个感动是否是来自于神的，是否当做不当做。我们比如说，我们来看7:37，格林多前书7:37。哥林多前书7:37，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儿，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你看这里面有一个细节，他说倘若人心里坚定，大家说心里坚定，
心里坚定。
英皇圣经版式是He that stands steadfast in his heart, stand fast in his heart, 就是说在他的心灵里面，在他的心思里面，他看得坚定，我就是不要让我的女儿出嫁，不要让她守独身神说这样做也可以，但前提条件是，然后说前提条件心思看得坚定，阿们。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很多人问我当行不当行，这个人也是，我当不当把女儿留下不出嫁？但神说只要你心里看得坚定，意思就是说你得通过这种感动，让这个感动被你的更新的心思去过滤一遍，你被更新的心思来看定一下， 是否有喜乐平安，心里是否乐意啊，坚定做这个事情。坚定就意味着不是一次的，大家说不是一次的查验，啊，反复的查验。哎，他反复的查验后，他发现可以，心里看了坚定，那么女儿留下不出嫁是可以的，啊，神是在此打个比方啊，不是说那你就不让你的女儿出嫁，他是在在这里面有一个有一个这个见证，有的在那个时代，有的时候他因为一些原因，他不想让女儿出嫁也可以啊，出嫁也好啊。总而言之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自己无论怎样心里要看得坚定，阿们。因为凡是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旁边人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是不是？哎，你做任何事情你不要犹豫不决的，哎呀，该做不该做，不该做该做，你弄不清楚的时候不要做，因为你疑惑的去做是神不喜悦的，神不喜悦的，阿们。心里看坚定了再去做。那么什么样的心里看坚定？所以我们昨天讲的，如果你听了就能听得明白，我们需要通过一个环节叫做更新的心思去看定它，去过滤它。所以这也是圣经凡事查验的一个原则，都是需要你更新的心思啊，你更新的心思。当你更新的心思去查验它的时候，往往你就会查验多次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做不当做的。你不能说我还是不知道当做不当，那继续查验，继续查验。跟旁边人说继续查验，
继续查验，
直到你更新的心思，
当
够看定，当做不当做啊，看定就是非常清楚了啊，这个应该的不该做不该做啊，我更新的心思可以看定它。所以这就是更新心思的一个功效，因为更新的心思是圣灵运行的运河，是圣灵做工的一个运河。更新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是领受启示的一个关键。阿们。所以我们看圣经上也有这些法则，他说倘若人心里坚定，说到心就是说到你的这个心思。阿们啊，心不是你的心脏，心是你的心思。所以当你的心思能看定，那么神就祝福你。哈利路亚。你心思看不定犹豫不决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做，不要养成这个坏习惯。有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啊，好像赌博抽奖一样的，也不知道到底对没对，到底该不该，他就做了。有的人一生都是如此，这不是基督徒的当走的道路。我们凡事当认定神，阿们。昨天我也讲了，凡事当认定神，意思是凡是你做什么事该做不该做，必须要清楚，不清楚了等候查验啊，不要该做不该做，就做了也不知道该做不该做，到最过了几年他也不知道该做不该做，这样就不好了，你的人生没有定向，神不喜悦。阿们。因为你没有活在信心的原则，我们基督徒是活在信心的原则下。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帖后二章一节到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这是一个原则啊，你必须要培养这样的习惯啊，凡事要有定义，不能够模棱两可。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二节，新约帖后二章一到二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我想说的是这个经文，就是不要轻易动心，这是讲的教会被提的事情，说不要轻易动心，在英文圣经版是 not soon shaken in mind。 大家说 mind 啊，昨天我教过你 mind 什么意思，心思，心思，心思意念 mind 心思。神的这个经文翻译的应该翻译成就是说不要轻易动心，也对，但正确的翻译应该说不可失去坚定审慎判断的心思。大家说不可失去，
不可失去
坚定
审慎
判断的心思，
判断的心思
啊，审慎就是那个审判的审，谨慎的慎，审慎就要谨慎审慎判断的心思，意思你要用新更新的心思去看定它。不要是现在你看非常流行，耶稣明年回来，后年回来，两年回来， 很多所谓的先知都在发预言说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教会被挤，有一个对没有？我跟你说，他们绝对百分之百错，不管他是谁，因为耶稣都不会知道。圣经说，教会被提的日子，连子都不知道，你算什么？圣子耶稣都不知道，你算什么？学生能高于老师吗？能不能？学生能不能高于老师？不能。耶稣都不知道，你算什么？你凭什么知道？所以这些人就不读圣经的，啊，这是自讨没趣。耶稣都不知道，你算什么？耶稣知不知道？耶稣不知道，只有天父才知道。教会被提的日子，阿们，我们只能说非常接近了，很快了，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关键是你啥时候预备好，啥时候耶稣再被提，你都可以被提。你啥时候没有预备好，啥时候来了，你都要被撇下，你都不能被提。所以问题关键就是这点，神就是不告诉你日子，好让你紧紧预备，随时都可能回来。对你旁边说，随时都可能回来，所以不要去推测。所以圣经说不要去啊，无论是谁，就像现在很多的人都在说这些事情，是不是哗众取宠而已啊？不要理会他们。圣经早都说了，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不要失去坚定审慎判断的心思。可是你看到好多人早都失去这些坚定审慎判断的心思，别人说啥他都信啊。有的人错了，你比如说那个福临安息日会，他的创始人叫做怀艾伦啊，这个我都不说他是姊妹了啊，这是个假先知。怀艾伦他预言了十几次耶稣被提教会的日子，十几次全部是错的，居然还有人像疯子一样的跟追随他，在全世界建立福临安息日会这个异端，错了十几次居然有人还要相信，你说这些人是干啥的？我骗你一次啊，我下次再骗你，你再上当还可以理解，我连续骗你15次，然后你都是不知道吸取教训，你还继续受骗，我问你，你这个思想是干啥的？有这样的人没有？有，非常多。所以关于信仰，很多人是盲目的、狂热的、无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明白我们今天讲的法则，从圣灵来的感动必须要透过更新的心思去看定，阿们，去查验，凡事查验，不知道查验啊，主对我说的，那主也对我说了，你合不合圣经呢？需要被更新的心思一看定，我就知道主对你说了，我说是邪灵对你说的，不是主对你说的，因为我更新的心思一看我就知道不是，因为你说的就不符合圣经嘛，我不更新的心思是被圣经的话也更新过的，阿们。所以我就查验，我很容易，我一秒钟查验出来你就错了。包括现在都是很多人肯尼亚有个先知叫大卫欧华，很多华人跑到肯尼亚去像追星一样的去追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他自称是启示录的两位见证人，很多华人是瞎眼的，居然相信，你相信吗？首先我第一时间我就知道这是个假先知，为什么？因为两位见证人出现的时期是大灾难的后3年半，他才出现，大灾难开始了嘛？7年大灾如果开始的话，你不会看见我，也许你们中间好多人我也看不见你了，我们都被提了，被撇下来的都是那些愚拙童女啊，愚拙的童女不得胜，他们会经历7年大灾的考验，而两位见证人出现的时间是后3年半的，大灾难还没有开始啊。跟你旁边人说，7年大灾还没有开始，7年大灾开始以前教会都被提了，当然不是所有的教会啊，是那些预备好的啊聪明童女。所以这个明显就是假先知，假先知就是假先知啊，我就说他就是假先知，他就是假先知。有人说不要这样说，圣灵告诉我的，他就是假先知，我为什么不能说？他说的也不对，不符合圣经。所以很多华人像疯一样的跑到那里去，哎呀，两位见证人都出现了，我要崇拜他，无知啊，这都是被欺骗的。你为什么不去用圣经的话去衡量？居然还有很多人还在追随，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但很多人，哎，但是 我告诉你，真理就是这样，不要轻易动心，主也说得很清楚，不要轻易动，不要失去坚定审慎判断的心思，阿们。所以只能在末世分辨真假，用你更新的心思一看定，我就知道它是真的假的，阿们。你不要说我有这个启示，那我还有很多启示， 最重要的是神的话，它是准绳。阿们，你的话不，你的启示不符合圣经的话，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啊！不管你说的再天花乱坠，啊，给自己贴金，我是两位见证人。真正的神的仆人不这样说话的啊！我们看到真先知只说我是旷野的声音，阿们，不会自诩为我是最强大的主的先知，啊，自称自己是主最强大的先知。居然有的人相信，我就纳闷了，你怎么能相信？这明显不是神仆人的作为。阿们，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有的人是不是？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的人你是不是去过肯尼亚？但是非洲一些我是去过的，他们本地的教会都不接纳。我告诉你，就是华人喜欢到处追风，这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需要成熟起来。跟你旁边说，你要成熟起来。你要成熟起来，不要去瞎追风，应该追的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圣灵，阿们，他必凡事引导你，这才是你需要追的。如果末世你到处瞎追的话，你非常危险啊！所以这时候我们今日所需要的就是特别需要的就是认识到魔鬼撒旦的王国大半攻击的是信徒的心思，因为你的心思是圣灵做工的运河，你的心思是你的保护。阿们，你被更新的心思能够看定这些的时候，就能过滤很多的杂质。哈利路亚，赞美主，阿们。所以我问家人们，你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有时忽然来了一个思想，或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个打击，好像一个晴天霹雳一样，好像动摇到你的心思，以至于你不能够坚定的判决，不能够坚定的去认定什么。那么怎么办呢？你需要认识到一点，就是神保守心思的能力，能够赐给你心思意念上的平安。你需要认定神能够赐予你心思意念的平安。当你失去了这样的平安的时候，你就要来悔改，并且来祈求神来更新你的心思，赐给你心思意念的平安。不能够一直让心灵处于这种摇摆中，因为当人的心灵处于摇摆中，它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境地，会遭致仇敌的攻击，会使你处于危险的境地。对你旁边人说，当你的心灵摇摆的时候，你已经进入危险了。阿们，平安是你时刻要持守的。对他说，平安是你时刻要持守的。平安，心思意念的平安是我们时刻要注意持守的。因为当你心思平安的时候，神会给你很多启示，你的领受启示的器皿是正常的啊，这个接收器是在一个良好的运作状态啊，因为人的心灵也是接收启示的接收器。怎么样让它成为良好的运作状态？它需要保持在平安的心思里面。阿们，平静。我比如说，重大测不诗篇上重大测不透耶和华，重大测不透的事，我不敢行。我要等候你。然后，诗篇里面有很多，他还在讲到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里。然后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我们来找一下这个经文啊，这个家人好像不太熟。平静啊，看谁先找到。在诗篇，在诗篇131篇第二节，诗篇131篇第二节，诗篇131篇第二节，我的心平静，大家一起念啊，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 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下面那节呢，第三节，我忘记了，诗篇一百吧，第一节啊，我想说的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啊。耶和华我的心不狂，我先提醒你，诗篇一百三十一篇是在讲那个领受启示的一种正常的状态，就是领受启示的最佳状态是这个状态啊，你需要看出来他在讲什么。我想给你的经文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一篇一二节，三节也可以，都是一种他在讲什么。整个这一篇你看非常短，是不是只有三节经文，他在讲一个领受启示的最佳状态，怎么样保持你的接收器是最佳的接收状态，就是诗篇一百三十一篇。哈利路亚，把它记住啊。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首先讲到了不要狂傲，因为神不喜悦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没有启示。跟你旁边的人说，骄傲的人没有启示，
骄傲的人没有启示
啊，因为神低量骄傲的人，不仅不给你启示，还要把你抵挡，你别想往前一步啊！神抵挡你，那可比魔鬼抵挡你厉害多了啊！神抵挡你就没有办法，除非你悔改，除非你悔改。所以你不要骄傲，骄傲的人没有启示，骄傲的人会领受假启示。我的心不高大啊，我的眼不高大，就是你的眼睛啊，不要总是好像是意思是你不要总是仰那个俯视人，你不要总是志气高大，总是好像眼高手低的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儿我也不敢行啊，不要眼高手低做事情啊，重大测不透的事儿，没有查验清楚的事儿叫你就不敢行。跟你旁边的人说，没有查验清楚不要行，用啥查验心更新的心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原则，是不是啊？你查验清楚才能行，没查验清楚不要行。谁推着你急着要做的，哼，你急着要做错了就神不负责的。重大测不透的事，如果你没有查验清楚的事不要行。阿们，能不能停下来？所以说你要认识到这点，能不能停下来就好像是有的人是说我已经查的差不多了，但还是不是很清楚，那是黄灯，黄灯也不能行，再继续查验，要等绿灯亮了才能行，是不是？所以我给你交通灯的这个比喻，帮助你明白，你要知道啥时候是红灯，啥时候是黄灯，啥时候是绿灯，只有绿灯能行。阿们。重大测不透的事，没有查验清楚的事，没有被更新的心思看定的事不要行。干什么？等候。下面也讲了等候神，我的心等候神到一个地步，到平静安稳，是讲平安的。你的心思一定要平安，撒旦最想偷窃的就是你的平安，知道吗？当你活在世俗里面，当你天天看电视剧，当你天天的思虑世上的思虑，当你天天的为自己活的时候，你的心是不平安的。如果你自己问问自己的良心，你的良心是不平安的，你的良心也不安息，是不是这样？问你旁边的人，是不是这样？是还是不是？你只要还有一点这个不麻木，你就知道你的良心不平安，那不是真平安，那是一种你总觉得有点亏欠啊。万一神到时候给管教我一下，我这个日子也不会长久，我知道我这样不会长久下去，你的良心也会告诉你，你不能再长期这样下去，是不是？你不要说没有啊，我们都经历过的，知道你的良心会说话的，他会提醒你，因为良心也是圣灵运行的一个管道，他会提醒你，你这里没有平安啊，怎么办呢？你需要悔改，因为你已经失去平安了。你在这样的状态下，领受的启示多是掺杂的啊，不纯正的，因为你的心思不是平静安稳的。平静安稳的意思是安息，安息在哪里？安息在神里面。以神为我的满足，我的心就是平静安稳，我的心就是满足。以神为我的满足，我的心就是平安的。跟你旁边人说，以神为你的满足，
以神为你的满足。
你的心它是平安的。圣经也说了，那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他的忧愁、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如果你电视剧，什么叫以别神取？你以为是在庙里的偶像，到现在可不是光这个的。有的人手机就是你的偶像，有的人电视就是你的偶像，有的人说闲话就是你的偶像，有的人一些不该有的娱乐就是你的偶像。如果你把这些时间，你把这些时间用来亲近神的话，你会怎样呢？但是你现在不愿意，你把这个时间都投资在这些事情上，等于你取代了神，这就是你的偶像。那么你的心就没有平静安稳，你就会忧愁苦加增。当一个人在愁苦加增的状态下，他的心灵不是一个好的接收器，他的接收能力非常的差，他还会收很多杂音，不该收的声音他也收到，魔鬼的声音他也收到，敌方电台的这个信号他也收到。就像收音机，我们以前用过收音机啊，有的，你像那些收音机，有的比较差劲的，啥杂音都有，就是该收的时候它就是收不好，不该收的台它能收到，该收的台就是乱七八糟的杂音啊。然后你摔摔它会好一点啊，敲敲再好一点，就是那种啊，非常不好的收音机。真的，现在你看出的那种好收音机，现在都是数码的啊，我把频段啊数字输上。啊，精准的很，我不用再扭来扭去，对吧？我以前用的那个扭来扭去的，我们收听联网电台都是扭来扭去，啊，现在不这样了，啊，好几年前都已经出了数码了，只要把数字输进去，啊，非常精准的，就已经到了这个波段，有没有？用过没有？啊，我现在收音机都不用了，也是现在资源更发达，但是我在以此为比方，就是有的现在有，如果你买收音机都是数码，我在讲什么？接收器，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心灵就是接收器。
你的心灵就是接收器。
你是数码的还是手摇式的？所以，这就看每个人领受的能力的大小。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所以我提醒你，我是以比方让你明白啊，属灵的道理，不这样说你不太明白。啊，所以我说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到诗篇131篇，他们的心灵不是一个好的接触状态，他们的心灵被很多的杂质灰尘，就像那个收音机，很多的灰尘进去了，也影响他的接收能力，他被很多的世俗的声音、世俗的灰尘啊，很多的精神的思虑垒住了，像灰尘一样厚厚的垒住了他的心灵，以至于他无法再领受神的启示，以至于他只能偶尔领受一点点。很多基督徒都是这个观点，都是这个观点。看看你自己用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对照你的心的，你是不是这个心态？你能活出这样的心态？这是需要你天天活在这样的心态里。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你自己知道吗？问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在焦虑？有的人现在还在焦虑的，还在愁苦的，还在为很多事情烦恼。一个被烦扰的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好的领受接收器。神要我们持守平安，平安是圣灵的果子，平安是你所要努力追求的。阿们。平安，我们可以有患难有苦难，耶稣说我没有说你在地上没有苦难，但是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什么意思？基督徒跟外邦人的区别是什么？外邦人也经历苦难，但他们没有平安，基督徒也可以经历苦难但有平安。你经历苦难仍然有平安，说明你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你经历苦难你就成为苦脸失去喜乐，说明你是病态的基督徒，你是软弱的基督徒，你跟外邦人区别不大，需要悔改。因为撒旦要借着一切的事情偷窃你的平安，一旦偷窃成功，你就失去了启示，你开始接收能力非常低下，然后魔鬼就给你很多杂音，让你更加的疑惑小信苦读，最后达到不信神远离神。你看到很多人就这样被魔鬼吞吃了，很多基督徒就这样被魔鬼吞吃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那么愿神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回归到诗篇131篇，我的心要平静安稳，要平稳，要平安，以至于像断过奶的孩子啊，在他母亲的怀里，是不是？我们姐妹多，你带过孩子啊？孩子吃过你的奶以后，在你怀里啥感觉？ 回想回想啊，啥样子的，是不是非常平静安稳，非常安息满足，有没有？有没有？神在说你要像这样，在你父亲的怀抱里，在谁怀抱里？在父神的怀抱里，在圣灵的怀抱里，你也要像这样平静安稳，你的心满足得很，主要有你我就够了啊，你是我的一切，在你里面我得到了满足，哈利路亚，你是我的唯一的满足，你是我的依靠，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力量啊！我在你里面得满足，我来到你面前，我的心平静安稳，哈利路亚。那么你就是一个啊非常好的接收器了，你就能领受神的启示。我的心在我里面，真相断过奶的孩子，又说一遍，你看，神在提醒你，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心在神面前，要像断过奶的孩子，意思是刚喝完奶的孩子啊，那么满足，你必须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别人说怎么能达到这样的状态，我又没有感受过这样的状态，说明你病态太久了，你所以你不知道啥是正常啊。我们需要回归到正常里面，阿们，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心态，需要你每天维持的，需要你每天来维护的。对你旁边说，需要你每天来维护的，阿们。我跟你说，你如果你能每一天达到这样的心态，你是非常喜乐平安的一个人，你是非常，这才是真正的啊丰盛的人生，这好的无比呢啊，哈利路亚。可比你在地上天，哎呀，我用电视剧，用娱乐，用各样的事情满足，那只是快乐，那不是喜乐，那不叫跟喜乐还差十万八千里。如果你尝了主恩的滋味，你不要那里，因为那就是垃圾了，那没法比的，阿们。所以你应该停止，跟你旁边人说，停止吃垃圾，
停止吃垃圾，
你有更好的食物，
有更好的食物，
阿们。吃了好食物，你就不会吃那些垃圾食品，阿们。有的人因为他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他没有经历过神在神里面那一种喜乐平安满足，一旦你经历了啊，比如说我们在啊这几天我们会一起来敬拜啊祷告进入神的同在，大家说在神同在里好不好？
好，
是不是很美好啊？感受到圣灵的触摸，感受到天父的爱的拥抱，感受到爱的这种啊暖流在我们里面流淌啊，感受到神对你的爱。我昨天也经历了一些啊，大家觉得这种感受好不好？
好，
比你看电视剧怎么样？比你玩手机游戏怎么样？比那个好多了是吧？你玩那些的时候也是提心吊胆的，特别是基督徒，你知道我做的不太对，神随时会管教你的，你那样一种心态不舒服的啊，我们都经历过的。为什么不来到神的面前过这样的生活呢？谁给你预备的生活多么好，你不要非要去垃圾堆里找点东西吃吃，好像你是一个浪子一样，好像你是一个没爸爸的孤儿一样。哎，旁边你说你是有爸爸的，
你是有爸爸的，
你是有父神疼爱的，
你是有父神疼爱的。
虽然圣经给了我们这个比喻，那个小儿子，你看，父亲给他一切的产业，他跟父亲在一起，非要产业分给我，我自己出去以后跟猪抢东西吃。吃不到东西跟猪一起，跟猪抢东西吃，有没有？我就说这虽然是一个比喻，但也是在描写我们中间一些基督徒的啊生活啊，就像这样，你拥有圣灵那么伟大的资源在你里面，你非要去世俗上这些东西满足你的心，跟猪抢食物吃，忘记了你王的儿子的身份，活得像一个浪子一样。被魔鬼掳掠，被各样的事情伤害啊！这是神为你预备的吗？不是，是你自己找的。所以我们需要悔改，重新回到父的怀抱里悔改，让神做我们的满足。对你旁边说，让神做我的满足。
让神做我的满足。
我的心就真平安了。
我的心就真平安了。
阿门。一旦你的心能平安，你很容易领受启示。我告诉你，一旦你的心平安，你容易领受启示。啊，比如说我来侍奉的时候，如果谁要是搅扰我的心，让我心情不好，我服侍也会打折扣。人就是这样，只要我的心情好啊，我轻松愉快，那我的侍奉就立上加力啊，甚至我能发挥的啊，那也可以说是圣灵会使用我更大一些，能够啊 更加的流畅，让圣灵的江河。阿们。这是真实的啊，这是真实的。我们要保持自己的心在一个正确的状态。如果你的心态不好的时候，属灵的事情啊，你会打折扣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自己。所以耶稣说：“你要，我没有应许你们说没有苦难，但是我应许你们，我将真平安赐给你们。”阿们。意思是，你可以经历苦难，经历搅扰，经历啊很多的挫折，但是一定要保持你里面的平安，因为这个平安是从我来的。他是有能力的，他能够从基督里的心平安能够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阿们。啊，所以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晓得何为神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下一句说什么呢？就是神所赐的平安会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阿们。神所赐的，大家说神所赐的平安能够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这些经文放在一起，你就知道什么意思。神想提醒你，无论怎样要守住你的平安，无论怎样要守住你的平安。因为平安的心思、安息的心思、断过奶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非常的宝贵的，它能够使你时刻处于正确的接收状态。只要你保持自己能够正确的与天上的信号连接，什么事情都不能胜过你，因为你会随时领受启示，一个启示就会让你胜过。哈利路亚。你就会地上压力，因为你并没有断线你时刻跟天上的资源相连的，你时刻是没有死机的，时刻你是这个与葡萄树连接的，你怎么都能胜过，怎么干旱之年你都能结果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这个诗篇背下来。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神的意思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仰望神的心态，就是信靠神的心态。阿们。时刻来信靠神，回到父亲的怀抱里。跟旁边人说，回到父神的怀抱。
回到父神的怀抱。
不要做浪子。
不要做浪子。
是吧？你自己想想，我们中间有些人还是这样的心态，我告诉你都有的在垃圾堆里找食物，找了好多年了，还自满自足，还有更好的生活。跟你旁边人说，还有更好的生活。应该追求更好的生活，不要被这些蒙蔽了。你有更好的生活，为什么不去追求？你可以很容易的追求到，一旦你尝了更好的生活，你不愿意再回归到以前那样的垃圾堆里找食物的生活。阿们。让我们回到父亲的怀里，像断过奶的孩子一样，我们的心保持在平安里面，我们就能领受神的启示。当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的时候，我们被更新的心思就是彰显圣灵的机关。圣灵呢会充分的使用我的心思。当你的心思，当你的灵里有了感觉，你就应当匍匐在神面前，求神把这种灵里的感觉带入我的心思里面，用我被更新的心思去看定它，当做不当做，反复的过滤查验，直到我确定当做不当做。通过我更新的心思，阿门。就是你的心思去思想默想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到底我默想的时候我是喜乐的还是平安的。所以旁边人说，平安是引导的法门。阿们。基本上只要不平安的事，你只要做了就会出事。平安是圣灵给你的感受平安就是意思是圣灵说可以，绿灯去吧，我让你平安了，你心里很舒服，可以没问题，基本上你都不会有事所以很多人他不用这个，那你就少了保护，就非常危险所以你不能开个车从来不看交通灯的，你早晚出车祸。所以平安就是你的交通灯平安就是你的交通灯。阿们。也在属天的道路上，平安就是我的交通灯。所以借着你的更新的心思去衡量，反复衡量的时候，你不要说我不知道平不平安，这是撒旦的谎言。你是个人，只要是人就有灵性，这都属于灵性，你怎么不知道平安不平安？你肯定知道的，去反复的揣摩默想，不要着急躺在那里默想也行，感受心里的感受透过你更新的心思， 只要看到合不合神的话语，因为更新的心是据神的话语对齐。啊，我慢慢的讲啊，就是说，帮助你明白，你一定要善用啊，善用更新的心思。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哥罗西书一章九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长进，知道神的旨意。在《约翰基督版》是说 desires that you might be fill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 will in all wisdom and spiritual understanding。是汉语把它放在一起叫智慧悟性，但在英文经典版是分开的，是在你的 all wisdom and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它是分开的，就是在智慧上和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为什么要分开呢？因为智慧悟性你不能放在一起，它是两个概念。智慧是指的用来，你可以把这个记下来，就是挺重要的，需要分辨出来。智慧是用来识透事实真相的能力，智慧是用来识透或者看破事实真相的能力，智慧是用来识透事实真相的能力。属于灵的功效，是灵的功效，这是我自己总结的，是灵的功效。智慧是用来识透事实真相的能力，是灵的功效。它特别跟灵的功用有关系。智慧是用来识透事实真相的能力，是灵的功效。而悟性是用来将事实真相加以整理归纳总结查验的能力。悟性是用来将事实真相加以整理归纳总结查验的能力。阿们。我再说一遍，悟性是用来将事实真相加以整理归纳总结查验的能力。你也可以总结，反正这是我的领受，我总结的，乃是心思的功效。大家说，乃是心思的功效。啊，把它记下来，是心思的功效。我再说一遍啊，智慧和悟性是必须区分开来的，如果你区分不开来，就比较麻烦。智慧是用来识透事实真相的能力，是灵的功效，而悟性是用来将事实真相加以归纳总结。整理辨明查验的能力，它乃是心思的功效，它跟灵的功效不一样。因为灵的功效往往是处于灵的功效乃是感觉直觉。大家说灵的功效是感觉直觉，而心思的功效是观察归纳整理领悟。因此在这节经文里面，它启示我们两方面的意思，怎样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你的智慧上和悟性上。 In all wisdom and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汉语直接翻译成智慧悟性了，这个有点模棱两可，这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被它一下子一笔带过了。最重要，这个经文最重要就是这一句了，在两方面入手，能帮助你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听好了，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要满心知道他的旨意。大家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阿们。这是神的心意，不是让你似知道不知道，该做不该做，不知道犹豫，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是神的心意啊。 要看力，怎么样能看？所以我讲了，要用更新的心思看力，而要达到最后什么境界呢？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什么叫满心呢？要在两方面入手才能叫满心。首先在智慧上，智慧上入手，因为这两个经文就是，你可以把它加起来，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加个和字就稍微好一点。总而言之，加个逗号也行。总而言之，都放在一起，它俩不是一个词儿，它俩是两个概念的，完全不同的概念。阿门。智慧是智慧，悟性是悟性。神的心意是你需要在属灵的直觉上，就是灵的感动上，首先得到启示，是透过你的灵的感觉，啊，得到神的旨意。然而，这是第一步，还不够。如果你到此为止了，那你就不符合这个经文了。还要在悟性上，大家说还要在悟性上。入手，这是第二步，叫做更新的心思来看定它。大家说，更新的心思来看定它，这是悟性的功效。这是第二步，啊，很多基督徒就少了这一步，所以出事了啊。很多基督徒就领受启示的道路上出问题，就是少了这第二步。神说的要有两步啊，在智慧和悟性上，阿门。智慧和悟性上。在灵的功效上和心思的功效上都要发挥，双管齐下，两条路腿走路，不要一蹦一蹦的，阿们。所以我们要两条腿走路，在启示的路上就能走得好，走得稳，走得安全，阿们，走得轻松得力。所以因此这些经文里，神是要信徒不仅在属灵的直觉里得着圣灵的引导，还要带进被更新的心思里看得分明，如此才算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现在你能看懂这些经文了吗？然后呢，听懂没有？是不是我讲的比较深了？这是干粮，是有点深入，但是我已经是深入浅出，已经跟你讲，你如果再听不懂就麻烦了，你需要求神赐给你智慧悟性，麻烦啊。你说主啊，赐给我智慧启示的灵，希望能明白，麻烦。你现在应该就可以听懂了啊！我们已经用了那么多比喻，就是这两方面啊。这个经文主要是在讲这里，保罗对教会的祷告就是在启示这条路上，你一定要在智慧，也要在悟性上，满心满心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不要半吊子知道，不要我也不知道该做不该做就去做了，这不是神的心意，神要你满心知道，阿们。哎，你不确定就不要做，而你确定，这么困难吗？是你自己太懒惰了。大家说，在寻求启示的路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懒惰。啊，神的仆人给我祷告一下。你以为我是算命的？自己为什么不祷告？这么懒？耶稣说，懒惰的人要怎么样？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拉出去要腰斩的。懒惰是罪的，我告诉你。最后我跟你说，你找这个祷告，找那个祷告，自己心里都没谱，自己都不祷告，带来的就是混乱。你到最后，我跟你说，就会被骗。被欺骗，神许可你被欺骗，啊，神认为你就该被欺骗，因为你不听主的话，你没有把自己里面的圣灵当神，你到处找人，你以为现在是旧约，还需要到处找人去啊？你给我祷告祷告，我有没有护照？经常有人说你给我祷告祷告，我有没有护照？你的护照不是我没有护照你啊，是神护照你，你自己问神，你有没有护照？这么大的事你也敢让别人给你祷告？我告诉你，你又没有护照，你想跑都跑不了。神护照你跑都跑不了，而且神会从小就开始告诉你，啊，我有没有护照我都知道，我从小我都知道，神是几千次告诉我，还能让你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你还能不知道？你太可怕了。所以你要求问神啊，不要幼稚，不要懒惰，其实就是懒惰。自己啊，你给我祷告完了，我就不用祷告。关键这是什么事啊？这可是要命的事，这不是。买个菜那么简单，你一生可能都是受害的。有人说你给我祷告一下我的婚姻啊，我应该嫁给谁？我说这样的话一般你一生都不信。最后他祷告几分钟，你要用一辈子去买一个单，一辈子活在痛苦里，到时候你怪谁？怪你自己，谁叫你这么不听主的话？这样的事情你说大事情，阿爸父是你的父，你向他求问他不告诉你的吗？你随便就找人给你祷告一下，你以为是买个菜，不好了换，不行的。所以 我们要成熟，讲对旁边人说要成熟，不要懒惰，要学会去问人。圣灵在你里面，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你告诉你的，谁告诉你的不告诉你？要不是说非得看到异象了才告诉你，不是，你里面会有感受的，阿门。甚至平安会引导你，对，如果你非常不确定，说我有几个候选人啊，我默想默想，想谁比较舒服，心里比较平安，也可以这样，有的时候都能查验出来，圣灵都能给你这种感觉啊。想到谁非常恶心，那就是不对了。想到谁心里那么舒服，那可能八九不离十。这是比较肤浅的一种啊。有的人他确实他的领悟力比较低，所以但是起码这是底线，你也能查验出来。阿们。有的人就这么懒，啥都不祷告，就光以我祷告讲。我一说这不符合新约的法则，在新约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神要我们凡事受恩高的教导。阿们。你不能够像旧约一样到处找先知，先知只是未来给你查验的。阿们。自己心里要先有数，再找人祷告查验一下，说的跟我没印证，我就把他的扔到垃圾桶里，以我的领受为主，明白了啊？他们的是辅助，你的领受为主，因为这是你跟神的事，你跟父亲的事啊，别人不要介入，别人只是稍微的一个查验啊，一个印证啊，知道吧？主体是你，哈利路亚。哎，启示这条路上必须要这样，不能够懒惰，跟你旁边说不能懒惰，懒惰会害了你。有的人在这个信仰就是懒惰啊，就是不好好祷告，这样的事情值得你进食祷告的啊，值得你付上代价祷告的，值得你进食好多次祷告的啊。对，越是大事越需要付上代价，免得将来后悔。只要是你自己祷告出来的神启示，你就能走下去啊，遇到难处你都能走下去。如果是别人说给你发预言怎么样的，遇到挑战你就说他发的预言不对啊，你就会打退堂鼓的。你看到很多人他踏上侍奉的道路，后来又不侍奉了，很快就不行了，他自己没有去求问神，自己求问神得到的启示力量是巨大的，能够让你最艰难的时刻你都能想你主曾经这样告诉我，你就有力量。阿们。别人说的我跟你说到那一天都不行了，在环境面前，你说估计他就是假先知，那个时候你不知道他是假先知，遇到事儿了他就是假先知，他其实就是错的，我怎么能相信他呢？所以但受害者是你自己啊，你也害不了别人，估计你就找不到他。所以怎么办呢？我的意思说我们需要殷勤的去求问神。阿们。用你这两步路啊，首先在智慧上知道神的旨意，再在悟性上知道神的旨意，然后这叫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阿们。两步路，大家说两步路缺一不可，只要你能够把这两步啊时刻的做好，那么在启示的道路上你不会走偏走斜，这是起码的。你能够走得快，走得稳，走得轻松得力啊，越走越好。阿们。因为你是两条腿走路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多美好，它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开启，让我们知道一定要在不仅在启示的路上，我们提醒我们家人们，在启示的路上不仅要在属灵的直觉里得到圣灵的引导，还要带进被更新的心思里面，看得分明，看得坚定，如此才算是满心知道神的旨意。阿们。所以现在就我已经把正轨告诉你了，你自己要不要踏上去是你的事儿。跟你旁边的说，要不要踏上正轨？不要都是你的事情，所以必须要踏上正轨啊，你就不会走错，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很多人在这里出问题，你去观察，很多人都在这里出问题，就是在第二步路上出问题。因此很多家人有时也领受了异象，领受了启示啊，我看到了异象，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就需要安静下来啊，等候圣灵在你被更新的心思中的彰显，查验圣灵在你被更新的心思中彰显。你可以祷告求问神说啊，我看到这个异象我不明白，求你告诉我，指示我啊，默想这个异象。当你默想的时候，当默想的时候要求问圣灵，圣灵帮助我开启我这个意象什么意思，你就去默想它，用安静的心在神同在里 安静的等候时来默想，默想这个圣灵在你更新的心思中的彰显。在这个阶段呢，你也可以来默想神的话语，更多的来装备神的真理，因为有的时候不是立刻启示你，有的时候需要几天，有的时候是立刻。那么这个阶段你可以更多的学习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帮助你更新心思。阿们。只有心思被更新了，你才能晓得神的旨意，是不是啊？所以你要知道是在干什么，然后并且等候，使你的接着等候神，接着敬拜神，接着就像我们这样的操练安静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让我们的心平静安稳，像断过奶的孩子，因为这是你领受启示的最佳状态。阿们。你要保持在这个最佳状态，你就容易得到意象的翻译，你就知道这个意象什么意思这个启示什么意思。如果还不知道，那就说明这个意象是没用的就不要管它了，证明这个意象无意义。有的时候意象，有的意象是没有意义的，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有的时候并非你看见的意象都有益处，有时候看到的一些意象是无用的你需要把它过滤掉。所以更新的心思，看定它的时候，这就是第二步。第二步也有过滤的功效，大家说过滤的。
过滤的。
在这个第二步安静等候神，用更新的心思去看定的时候，往往圣灵就会对你所领受的启示开始做净化。听好了，圣灵开始帮助你做净化过滤的工作，把那些没用的启示意象给它过滤掉。不然你看到的意象都有用的，有的意象没有用的。阿们。有的意象，对旁边人说，有的意象没有用的。必须要认识到这点，有的意象没有用的，不要纠结它，没有用的就把它扔掉好了。然后圣灵就会帮助你开始做净化过滤的工作，然后再帮助你做第二步工作，叫做聚焦显灵的工作。大家说聚焦显灵的工作。聚焦显灵的工作，意思是会开始留下那个有用的意象，你会开始专注这个意象，然后圣灵会把这个意象显灵出来，让你知道他的意思，这就是神对你的带领。哈利路亚。所以圣灵会先过滤，再聚焦显灵就像洗相片一样，你就会开始淡忘掉那些不重要甚至没用的意象。所以在第二步的时候，你就会淡忘掉一些意象，那说明那个没有用有人说我怎么能忘掉，因为那没有用，神圣灵帮助你忘掉，你会开始淡忘掉那些没有用的意象，掺杂的启示也会被圣灵过滤掉，只留下那些神要给你的正确的启示和引导。阿们。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哈利路亚。但你需要配合圣灵。所以我现在在讲干粮了努力的听，求神帮助你能听懂。所以在第二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这个不是在第一步的。第一步叫做智慧上领受神的旨意，叫做灵的直觉上领受。如果你没有第二步，你就知道非常危险。第二步，因为圣灵会做过滤、净化，然后聚焦显明这样的工作。如果你没有第二步，你就没有给圣灵这样的机会，那你就是囫囵吞枣，好坏的都吃进去，容易闹肚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并非所有的意象都有益处，有时是无用的，要学会过滤。异梦也是如此，有的人经常说：“哎，我做梦了，我梦见什么什么。”我不知道啥意思，我常常给他说，你不知道啥意思，说明这个梦没用，你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就行。只要是异梦，你就知道啥意思，你别问别人。我做的异梦，我到现在都能想起来，十几年前的异梦我都能想起来，异梦是不会忘记的，而且做完异梦我就知道啥意思。一般因为异梦是特别告诉你的，你自己要知道，不要去好像我们不是像外邦人一样解梦的好像梦见鸡预表啥，梦见啥预表啥，没这个说法。咱们信的是耶稣阿们，可不是那个意思。圣灵会告诉你，如果圣灵没告诉你，说明那个梦没用，因为梦多有虚幻圣经说梦多有虚幻，不知道啥意思，忘记了，说明没用，把它扔到垃圾桶里，一点用没有。阿们。不是说我做了异梦了就是异梦，不是所有的异梦都有用，好多异梦是没，是你刚说它是异梦，是你自己说它是异梦。我说它不是异梦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白天想多事，晚上它仍然停不下来，还会继续想。 所以异梦并非所有的都有用，意思是跟异象一样都需要过滤的。阿们。不知道意思的求问神也不知道意思就把它扔掉，不要管，不要觉得哎呀我做了异梦我动了怎么样，没什么，把它扔掉就好了，这条路还很长，继续往前走。阿们。把它扔掉就好。有的人常常哎呀给我解解梦，你天天就是搞这些事，好的神的话也不装备，这都是危险，这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啊！什么私欲呢？他喜欢这些新奇的事，没有用。所以异梦异象都是如此，需要过滤。大家说需要过滤啊？该扔的扔掉，没用的扔掉，查验分辨，这全部在第二步进行的啊！启示的第二步路上，更新的心思看定它，都会把这些事情过滤了。阿门。甚至你自己查验的时候，因为我怎么想不起来这个梦，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说明它没用了。想不起来不想了，没用了。阿门。异梦你几十年都难忘掉，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神给我的一些异梦，而且我都知道它是啥意思，非常清楚啊。做完梦我就知道，异梦做完以后你会有一种高油的感觉，是那么的心里那么的顺畅，有能力啊，心里的那么有能力想起这个异梦，哈利路亚啊，甚至终身难忘。遇到挑战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异梦，我就可能走过去，我知道神已经提前告诉我事情还会发生，照着我的异梦我的一些异梦全部实现，所以我就知道我就有力量因为神提前好多年都告诉我可以在异梦里，那是异梦有的都是自己瞎胡梦的，因为外邦人也会做梦，没有用，所以要把它过滤掉。阿们。你要认识到一点，在启示这条路上，当一个人在启示的初级阶段，他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他能看见很多东西，我看见这个那个，我看见这个意象那个意象，因为启示的初级阶段，他就好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他进入一个属灵的世界，他会看到好多意象的，会的，特别刚领受意象恩赐的人，他看到好多意象的，80%都没有用的，如果他都认为这有用的话，他就麻烦了，这条路他没法走了。如果他不学会怎么过滤，把这80%的意象给他过滤掉，他就麻烦了，他就进入混乱里。你不要羡慕那些有的人，哎呦，他一祷告看到好多东西，并非成熟的表现。看到这些东西，你也不要轻易说出来。过滤80%以后再说话，不然的话你就麻烦了，你会误导别人。要成，对旁边说要成熟。无论看见没看见的，都需要成熟。看见异象也不要轻易说我看见什么看见什么，有啥用？这个异象说出来有用没有？啥意思？甚至这个意思都没意思，造就人了没有？给别人带来帮助了没有？没有你说出来干什么？带来混乱，甚至显摆自己，进入骄傲，你知道你是把自己的路堵死了，需要悔改的，我们需要小心。一个人在启示的初级阶段，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到啥都新鲜。我看见这个了，我看见那个了，我看见这个了总而言之看到好多，但绝大部分没有用，你需要进入第二步。所以为什么我说启示的道路上想要走远，必须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就是帮助你的心思被更新。第二步全靠更新的心思来看定它。阿们。有的人得到异象恩赐却不好好读神的话，不装备真理，你发现他后来走入极端，走入异端，你后来发现他变得孤立古怪，这样的人我看见太多了，多么的可怜。神给他一个恩赐是让他更好的亲近神，结果这个恩赐毁灭了他，这个恩赐使他更远离神。所以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阿们。所以旁边人说神的恩赐是让你更加的寻求神，更加的爱慕神的话语。阿们。因为耶稣就是神之道，你不爱慕神的话语的人都会出现危险。在这个末世，对你旁边人说，在这个末世，不爱慕神话语的人都是危险分子，恐怖分子，你得远离，他也会给你带来恐怖。再有恩赐都没用，他就是恐怖分子，恩赐越大的是高危恐怖分子。不爱慕真理的人都会出问题，他也会带着别人出问题。 在这个末世，只有神的话能让你坚定，因为他戴笠说唯有认识真理的人必刚强行事。咱讲末世的，大家知道唯有认识真理的人必刚强行事，所以在末世只有神的道能让你啊坚定啊。启示的领域全靠神的道啊，在神的话语里你长进越深，你的启示的深度广度层次越高，你会进入高端的启示。阿们啊，不是那肤浅的，有的人你看很多启示，我看一大堆异象，一百个异象，我说他造就你了没有？你的生命因他的服饰改变了没有？反而让你混乱，有用没有？有没有？你自己觉得你也被一些肤浅的啊、幼稚的启示初级阶段的人服侍过，他们的服侍并不能造就你，因为他自己都是乱七八糟的，他不成熟的，所以你自己先成长过来，不要急着服侍，谦卑一下，看见那些不重要的，你能过滤出来，说明你才算稍微成长了一点。有的人连过滤都不会过滤，你还是幼儿园水平，所以一定要认识真道啊！怎么样能踏入正轨？哈利路亚，能不能听懂？啊，希望很多人都需要听懂啊！很多人他得到了一些异象的恩赐，就开始混乱了，他以为啊、哦，我已经得到恩赐了，多么好的恩赐！你不知道这个恩赐用不好就要你的命，知道恩赐是非常锋利，都是双刃剑，用不好就是出事儿，砍别人的时候也砍你自己，伤人的时候也伤己。所以我们如果不成熟，我们服侍人都会带来伤害啊。在启示的领域，如果你不成熟，你服侍别人也照样给别人带来伤害，你一定会伤害别人的，因为你的启示不成熟。所以你要学会领受啊，他既然他不成熟，我要心里留个数啊，不能他说的话我差不多就行了啊，啊，分辨一下，不要说的我有感动，是有感动，但是他不成熟，所以你就啊，只能领受一点，不要全盘接受，你就麻烦了。你要知道他不成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在启示这条领域上，一定要学会过滤，啊，净化。他说过滤净化，是必须的。好的，如果这个你不会的话，你就危险，你就是恐怖分子，啊，你给别人也带来恐怖。有的人就是这样，给别人服侍完，给别人弄得越来越乱，看了太多的异象，就是不能够帮助人，你还不如我对他说一句话就改变他的生活。所以不成熟啊，我们需要进入到成长里面，在启示上我们要成长起来，好让我们在真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好让我们启示的深度广度、高度都会提升。阿们，这样我对你服侍你就会给你带来帮助啊，不然的话你就只能啊，你想帮助别人也帮助不了，因为你的层次太低了啊，你需要成长起来，在启示的领域必须成长起来。阿们，不然的话你连自己都帮助不了，甚至你自己看了太多，你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走，需要过滤净化，然后才能进入到聚焦显明。这个都是在第二步路上，你都需要操练。阿们。无论是异象异梦都得如此，如果你常常这样操练的话，你的启示会越来越精准，什么当说不当说你都知道，你服侍别人也不会犯贱人的，因为你知道当说的和不当说的，你心里有数了。你也知道新约启示的法则，也告诉你了，是凡事是啊，新约的预言是造就安慰劝勉，你也就知道啊如何在启示的领域来服侍人。阿们，而不是哦看到啥说啥，不是这样的啊。有些不是让你说的，只是让你学会操练过滤的啊，你需要进入到更深的阶段，不能在初级阶段停留。有的人停留在那里太久了，以至于他越来越危险，他还不知道啊进入往前进，如果你不往前进就很麻烦。我来看耶利米书1:11，1:11，耶利米书11:14，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 我看见一只杏树枝，代表以色列复兴。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呢？读的时候能读出什么？耶利米是个先知，神在告诉他启示的路上是怎么走。所以主说，耶利米啊，你看见什么？帮助他过滤意象。他说，我看见了一棵杏树枝，代表以色列复兴。你看他自己知道看见东西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意象往往是有意义的，可以不被过滤掉。哈利路亚。所以神说，你看得不错。大家说，你看得不错。大声说，你看得不错。那神像一个慈祥的有耐心的老师训练他。这道题做得不错。看得不错，你理解得很对。意思是有错的。跟你旁边说，有看错的时候。
有看错的时候。
有没有意义的意象？所以神就要问他，你看的是啥？意思是我听听你看的是什么。你别把树看成了人，把人看成了树。你看的到底是什么？他看的精准，是个杏树枝，是不是？是个杏树枝。神问问他看的是什么？有的人就会看成梨树枝，有人就会看成葡萄枝，那意思就不一样了。而且他知道杏树枝是预表着以色列复兴，他知道这个意象的意义。跟你旁边说，知道意象的意义。
知道意象的意义。
这样的意象可以留下，就被过滤掉了。那不好的就过滤掉。然后主又问他说，主说你看得不错，神就夸他啊，不错，表现不错，这道题做的对，理解对，就是这个思路啊。神在启示这条路上训练他，耶利米是在启示这条路上走得远的人，你知道吗？他也是经过了神的训练，耶和华神自己训练他。哈利路亚。所以这里面特别记载了一次神训练他。神说你看的是啥？我估计耶利米经常有这样的经验经历。神问他，你看了啥？他说，我看到啥。神就会告诉他看得对还是不对，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他可能也说我不懂，神就解释给他听，意思是启示这条路上就得这样，你得求问神。不要说我看见了我就看了，我看见了100个东西啊，你得先过滤出去80个把它扔了。我的意思未必是80个，我的意思你得过滤掉很多啊。所以神说你看见什么，后来神说你看得不错，然后神解释说，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是个成就。耶利米他之所以能看得对，也是因为耶利米也是精通神的话语的，他知道杏树枝就预表着以色列的复兴，说明他知道神的话语。所以神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因为神曾对耶利米，甚至在之前的先知耶利米也看了先知书，耶利米知道神曾经应许以色列要复兴。阿们。我问大家，耶利米知不知道以色列要复兴？这个应许是他咋知道？是从别的先知书上看到，可不是他自己领受。哎，意思是你心里要有神的话。对你旁边说，你心里要有神的话，才能看得准确，也才能知道意象的意义。耶利米之前他就知道了，你知道吗？耶利米之前就知道了，他懂神的话语，所以在启示的路上他就能走得，他的启示就高深广。你看他能看那么准，还知道杏树枝就是以色列复兴。我跟你说，一个初级阶段的人不可能达到这个境界的。他即便说他能看到杏树枝，估计看到桃树枝的可能性大了，即便是他能看到杏树枝，他也不知道他代表以色列复兴，他不会知道。为什么呢？他就没这个根基。你自己想想，我跟你说，你自己想想，你看到杏树枝，你知道那是预表以色列复兴。今天你看到杏树枝，未必就预表以色列复兴，不一样的。那耶利米他就非常清楚，这代表以色列复兴。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他的神的话语的根基，在至圣的真道上，他有根基的。阿们。他造就了自己。所以你看，神就解释说，你看的不错，因为为什么你看的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因为你知道我的应许，因为你里面有我的话语，我也会留意让我的话语成就。你看得不错，甚至他看到这个意象是有能力的，神 借着耶利米看见了神也要让这个事成就，哈利路亚。所以立刻就发生了功效，这样的启示带出极大的能力，哈利路亚。这样的启示立刻发出功效，因为出于神话语的句句带着能力。那你把它说，出于神话语的，
出于神话语的
句句带着能力，
句句带着能力。
阿门。
阿门。
这才是先知的功效。一旦先知能够跟神的话语化合为一，在启示中领受了神的话语宣告出来的时候，神就会纪念这个先知的祷告，让这个话语实现。因为出于神的话语的句句带着能力，阿门。
阿门。
那就是震天动地的能力，多么的伟大！所以先知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啊。有的人你看他去哦，我这个启示那个启示有用没有？连一个人的生命都改变不了，你自己也救不了自己。所以这些启示没有功效，为什么？因为它没有神话语的能力，它里面没有至圣的真道，神根本就不留意也不看守，因为神只留意看守他的话实质成就，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那个点，让自己跟神的话语化合为一，哈利路亚。那么神会纪念他的话语实质成就。所以在一个成熟的启示里面，在我们有神的话语为根基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些话语，神圣经的话来作为我们的前方的引导。我们全心相信的时候，神就会照此而行，就会实现在你生命中。阿们。比如说当我当侍奉神的时候，我大学毕业也工作了2年，后来全时间侍奉，都有信心的考验，经济上的、财务上的试探。后来神给我一句话，就是我也没看到异象，但是我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句话，说油不会短缺，面不会缺少，你是否我就是如此。哎，我发现后来果然，虽然神给的不多，但是不会缺乏，需要用钱的时候有钱，也不多，用完了立刻就有，不用就还是那么多，一用完就立刻有，一用完就立刻就有，就是这样，一直好多年都这样过。所以神的话，只要在启示中你领受，神给我的就是一个经文，这个话很有能力的。所以我发现就一直这样。我的意思说，如果你因为我心里面有神的话，我里面有神的根基，有神话语的根基，在这个时候你领受的启示，如果这就是在一个点上跟神的话化合为一，神会留意看守他的话，使之成就。阿门。神会留意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所以非常有能力的。所以一个启示就解决了我的这个财务方面的困扰，就一下子就可以一马平川的走，其实初期侍奉很大的挑战都是在财务，所以那时候神就给了我这个话，感谢主。所以我发现事情就如此成就，所以神说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有的时候未必你看到，但是我灵力领受这句话。有的人说，那你说你背的经文多，你怎么知道这句话是对你说？因为神会重复告诉你，神会重复几十遍几百遍的告诉你，那可不是我自己的，那就不是我的事了。重复有的时候突然又有这句话了，又显现一遍在里面，总而言之你知道那是神对你说的话。阿门。你会知道，圣灵会不断的提醒你，温柔的提醒你。下面又说耶和华的话，你看第二次临到我说，大家说第二次临到我，
第二次临到我，
圣灵是常常提醒你的。阿们。圣经常常提醒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这次他可能就不知道这个意象的意思，所以神就给他解释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但你现在不能就这样解释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就是有灾祸从北方，没有公式。跟你旁边说，在属灵的道路上，在属灵的启示上，没有公式，
没有。
对，你可不能搞得跟这个解梦的一样，看见什么遇到什么。咱们，我告诉你，不是这样的。你现在看见这个，未必就这个意思，也许是针对你的家庭环境一些解释。哎，解释在圣灵那里，必须求问圣灵。这耶利米也不懂这个意象，主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一切的居民。这像锅一样倾倒下来，有灾祸要发生。耶利米就这样解释他的预言，果然都实现了。哈利路亚！后来发现，全部照耶利米所看见的实现了，有没有？全部实现了。这也是让你认识到，你所其实这也给我们一个提醒：我怎么知道我领受启示对不对呢？后来会印证，后面会印证。如果照着你的启示发生了，说明你的启示对的。 如果不照着你的启示发生，说明你的启示就是垃圾，扔到垃圾桶里就行了，说明你上当，不知道从哪来的啊。以后你就有经验了，我那一次是怎么上当的，是不是那一阵子看电视剧看多了，所以灵力混乱啊？是不是那一阵子我心里忧虑太多了，你说忧虑太多了也让你无法领受启示，我没有平安，所以魔鬼介入了，肉体也介入了，让我领受了错误的启示。你就开始啊，你要学会啊，要学会总结，要学会总结失败，对你旁边人要学会总结失败啊，不能错了就错了，你要知道错在哪里，为什么错，当时是怎么错的，错了几次，你总结出来的话，失败就是成功之母，你下一次就知道了，我不那样，是不是这样？你要学会总结。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四章，我讲的比较深啊，我们再讲干粮，你需要吃干粮，跟你旁边人说你要吃干粮啊，主帮助你吃下去。撒迦利亚书四章，所以你要带着祷告的灵来听到啊，你需要祷告主的帮助，帮助然后听得明白，神就帮助你听得明白啊。最后一个经文啊，撒迦利亚书四章二节到六节，撒迦利亚书四章二到六节最后一个经文，他问我说，神问撒迦利亚，又来了，你看啊，神，你看我们的神是最好的老师啊，非常有耐心，又开始训练了先知课程。神问撒迦利亚说，你看见了什么？撒迦利亚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一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你看撒迦利亚这个看得非常清楚啊，这么精致，准确率很高的，七根管子都看见了，每盏有七根管子，是不是看得准不准？非常的精准啊！可悲的是他不知道啥意思，所以他就问神说：“啊，你看看的我，你看到没有？意象看得再好，不知道啥意思都不行。这个意象好不好？
好，
非常好，那么准确。结果他不知道啥意思，所以但撒迦利亚知道先知课程，他知道你不知道就问啊，我要知道意思，不然的话这个意象再好。”再美没有用，他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句话也不算责备他，意思就是说，启示的领域上，如果你看到异象不知道啥意思，这不是一个好事，天使都诧异，你不知道啥意思吗？你看那么准，你可以看得很准，但不知道啥意思。哎，意思还是下面重要，就是说在启示的领域，如果你看到异象不知道啥意思，真的不行，对你旁边人说真的不行，必须要知道是啥意思。好多人他就是这样，看了又看，啥意思不知道，那你怎么成长呢？那你旁边的人说你怎么成长呢？你必须要知道意思，在这样的一次一次的知道他的意识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成长，否则的话你看一辈子都是瞎看，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他不出去，然后我就哎呀天天看这些东西，新奇的不得了。看过刘姥姥进大观园没有？红楼梦没看过啊，当然你不该看，但是那个电视剧看过，刘姥姥进大观园不知道啥意思，难怪我说刘姥姥进大观园大家没反应。刘姥姥进大观园，刘姥姥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啥都没见过，进了，你想想进了大观园，就是贾宝玉他们家那么豪华啊，她看啥都稀奇，都没见过、啊、看啥都就好像那个乡下人来到了这个上海国际大都市最豪华的地段啊，她就看不懂了，这都是什么东西没见过啊，我说的是非常非常的乡下人，所以意思就是说看了啥都不知道啥意思，但都很新奇啊，我们不要这样，我们需要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不然的话我们就无法成长。所以在启示这条路上，你看耶利米也是这样，撒迦利亚这都是先知啊，先知也是培养出来的，阿们，先知也是训练出来的，先知不是一下子就是先知， 神在训练他们。阿们。哎，都经历了这些阶段。撒迦利亚也是，撒迦利亚说我不知道啥意思，他也是在初级阶段，他能看见但是不知道。所以天神就可以解释说，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啊，这就启示就出来了，这么伟大的启示，到今天我们在用，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而且这个话特别给所罗巴伯的，他看这个意象不是为他自己看的，是给所罗巴伯的，他必须要去转告所罗巴伯。后来所罗巴伯就被兴起了，他们去重建圣殿，哈利路亚，哎，得到了这个撒迦利亚的预言。使他得到了这样的力量，啊，所以，你看见这个意象多么的伟大，牵扯到了后面的所罗巴伯，带领犹太人回归，阿利亚的运动，就是带领犹太人回归到耶路撒冷，叫阿利亚，今天都出现了阿利亚，所以感谢主，这个意象被解释出来，是不是有极大能力？之前你看的再好，金灯台，以色列也有金灯台，他是不是让他去建个金灯台？那就没意义了。如果你自己解释，原来不是的，是要让他们重建圣殿，带领犹太百姓回归，这么大的事情，借着这个意象显明了，哈利路亚。哎，意象必须要解明，就会有极大的能力被释放，哈利路亚。好，我们起立，我们来祷告。听到这些信息，你需要求问神，也需要求神把它启示在你的灵里面。我们不是只是脑袋听了，我们需要能明白，求圣灵把它印证在我灵里面。现在有的家人你需要悔改，你说我有意向，可是你却不成熟，也不肯成长，甚至还骄傲，那你就需要悔改，你需要在这条启示的路上往前走，需要来，没有家人开口祷告，哈利路亚，继续的说，上面，沙拉拉，需要，哈拉巴西，哈拉巴西，沙拉拉，哈拉巴西，哈拉巴西，上面，帮助我们，启示我们。其实我们说，主带领你进入那启示的正轨，求主来训练你，在启示的领域上能够走得更远。感谢主，帮助我，开通我前方的道路，然后在启示的领域能够走得更稳、更远、更好。主啊，除去一切撒旦的陷阱。去魔鬼的网络，赞美！沙拉巴卡罗西，哈拉巴西，阿拉拉拉西，哈拉巴香贝瑞鲁卡拉巴西。
阿利路亚！
沙拉巴卡拉西，我们的沙拉巴。
This is the moment we cry.
佛主将这信息显明光照在你的灵里面来领受，说下面你圣灵来显明，说你的话语带领我们，圣灵你是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
Never
miss
your anointing from my life. Never.
Hallelujah.
Tira Haravashin.
The grand stream. He's in this place.
我们向神举手，我们在安静中迎来神的同在，忘记一切。记住，祷告的状态是忘记一切，只有耶稣，只有耶稣，这是最好的状态。只有你主，让我们只有你，忘记一切，忘记你的烦恼，忘记你的重担，来到主面前，来到全能的神面前。在神那里有你一生的答案，忘记一切的烦恼，丢掉一切的重担，来到主面前。主，也许我来占有你，我来渴慕你，我来渴慕你，忘记一切带着渴慕的心来到他面前，闭上眼睛向前举手，闭上嘴巴，安静的带着信心进入主的同在里面。神的同在就在你里面，要从你里面像太阳一样升起来，相信主的同在就在你里面。
风，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用你的头发，用你圣洁的大光，用你圣灵的火来触摸，触摸，充满，充满心道上。手伸出，望耶稣的领受，望耶稣的领受，望耶稣的领受，望耶稣的领受，谁的触摸？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神的触摸，奉耶稣的名，全然的领受，领受，领受神的触摸。主正在向你吹气，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奉耶稣名领受，领受神的触摸，领受，领受，进到这里面，奉耶稣的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领受神的触摸，领受，主正在向你吹气，奉耶稣的名领受，领受，呼沙拉巴拉巴西。领受，领受圣灵的触摸，我感受到神的同在，一波一波的领受，哈利路亚，喝下去。谢了，爸爸，爸爸，谢了，谢了，爸爸，爸爸，爸爸，谢。主要更多的，更多的祈祷下来，更多的祈祷下来，主，更多的彰显你的荣耀，主要将你启示的恩膏，将那启示的恩膏。启示的恩膏高摩我们，因为你应许我们，我们要受恩膏的教训，我们要住在恩膏的教训里，凡事要受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要引导我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住在恩膏的教训里面住，求你让这恩膏加强，显明到我们里面，到我们里面加强，奉耶稣的名，启示的恩膏，启示的恩膏，让我们不像浪子，让我们不像无水之瓶，我们是有依靠的，我们是有启示的，我们是有引导的。不像哈拉巴提，赐下启示的恩膏，赐下启示的大光，照明我们。我感受到宝座上有光芒发出，领受。我的家人是你可以看到的大光，领受。我的巴沙拉巴卡拉巴西，我让你的大光。射入我心，沙拉巴达巴达拉巴西，提拉巴达西，提拉巴达拉巴西，呼沙拉巴达巴西，像火一样子的领导，像电流一样子的领导，像大光一样子的领导，领受，奉耶稣的名，主啊赞美你，赞美你耶稣，提拉巴达拉巴西。继续来领受，继续来领受，继续来领受，像火一样子来领导你，奉耶稣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像火一样子来领导你，奉耶稣
圣灵领受，
领受，
领受神的触摸，领受神的触摸，奉耶稣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领受神的触摸，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领受，奉耶稣名领受，充满你，领受神的触摸。不沙拉巴拉巴卡拉巴西，奉耶稣名领受，领受，领受，领受，奉耶稣名领受神的触摸，奉耶稣名领受，领受，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触摸，圣灵的启示，奉耶稣名领受，启示的灵领受，奉耶稣名，充满你，奉耶稣名。从头到脚奉耶稣名，从头到脚奉耶稣领受，领受，领受，奉耶稣领受，奉耶稣领受，不沙拉巴拉巴拉巴拉西领受，领受，领受，不卡拉巴拉巴领受，领受，奉耶稣名圣灵的触摸，圣灵的触摸，像火一样充满你，从头到脚，奉耶稣名，从头到脚，奉耶稣名领受。领受，奉耶稣的名，不沙拉巴拉巴拉，从头到脚领受，领受，领受，领受，不沙拉巴拉巴拉，领受，领受，领受，圣灵的触摸，奉耶稣的领受，像火一样的到你，奉耶稣的领受，领受，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拉巴西，嘿啦啦啦啦西，嘿啦啦啦啦西。更多的，更多的，哈利路亚！更多的，奉耶稣名，领受更多的，哈利路亚！沙拉巴巴卡，谢谢你，赞美你主，哈利路亚！更多的，更多的，沙拉巴卡拉巴巴西，更多的，主啊，帮助我们来领受，就是，就是沙拉巴。我感受到生命的火不断的倾倒下来。圣灵的新酒和油正在倾倒下来，有高油淋到你，更多的领受喝下去，深呼吸喝下去，领受喝下去，喝下去，喝下去，呜沙拉巴卡拉，呜沙拉巴拉西，有能力，有能力正在流经你，圣灵的能力正在流经你，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领受，领受。圣灵的能力在哪里？地狱拉巴沙拉巴西，地狱拉巴沙拉巴西，地狱拉巴沙拉巴西，地狱拉巴西，地狱拉巴西，我将来看他的地狱。触摸我们主，触摸我们，触摸我们，帮助我们，复兴我们。强烈的在那领导你，就是来领受，在基督同在里面领受，喝下去，有能力正在流进你，领受，触摸你的百姓主，触摸你的百姓主，奉耶稣的名，触摸你的百姓，阿爸，呼沙拉嘿，喝下去。像火一样的正在燃烧，燃烧你，哈利路亚，领受，预满了圣灵的感动，触摸每一位，触摸每一位，主，更多的触摸，沙黑。
父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奉耶稣的名，触摸你的百姓，领受圣灵的恩膏，感受到圣灵的恩膏强烈的运行，有人正在领受奉耶稣名更多的像火一样临到你，领受复兴的灵，领受复兴的火，领受祷告的灵，奉耶稣名感受祷告的火也在倾倒下来，复兴的火也在倾倒下来，领受敞开的心来领受，喝下去，奉耶稣名领受，奉耶稣名领受，领受复兴的大能，领受能力，领受能力的灵，领受智慧的灵，奉耶稣名领受，领受智慧的灵，奉耶稣名来领受，每位家人来领受，房间的家人来领受，领受智慧的灵，奉耶稣名领受，领受启示的灵，奉耶稣名领受启示的灵，奉耶稣的名领受能力的灵，我感受到能力的灵就在领导你，领受，喝下去，像火像电流，领受能力的灵，领受敬畏耶和华的灵，领受敬畏耶和华的灵，领受敬畏耶和华的灵，下雨，领受聪明，领受聪明的灵，领受知识的灵，领受启示的灵，领受，主要带领你进入到启示的高峰，启示的正路，启示的远处，让我们来行在这启示的道路上，越行越远。哦，沙拉巴提，哈哈利黑都上的黑，主要感谢你，更多的，更多的，上帝来吧，在我们中间，兴起，兴起你的天使，兴起你的先知，兴起你的先知，兴起成熟的先知，兴起一个真先知，兴起启示领域里那能行得远的人，奉耶稣的名，兴起那成熟的能够领受启示的器皿，哦，沙拉黑，主啊，我愿意成为这样的器皿，哦，沙拉黑，主啊，赐下这样的启示，启示的恩典，启示的恩膏，亚卡拉巴圣德的黑，领受。喝下去，哦，圣灵的大风吹向我们，吹向我们，吹向我们，圣灵的大风吹向我们，领受，领受，让一切撒旦的谎言离开，让一切瑕疵离开，一切瓶颈被打破，一切仇敌的谎言欺骗蒙蔽离开，奉耶稣的名，沙卡拉巴西，亚哈拉巴西，黑拉拉巴圣德的黑。主啊，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中间兴起真的先知，兴起那成熟的先知，哈利路亚，感谢你在我们的家人中兴起你的仆人，兴起，兴起成熟的先知，哈利路亚，我们不要假的，我们不要那些幼稚的，让我们成熟起来，哦，沙拉黑，你来训练我们，你来训练我们，我要你是我们的老师，圣灵啊，你来训练我们，你虽艰难给我们当笔，困苦给我们当水，但是你说你的教师将不再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声音说，但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主啊，我们的教师圣灵啊，你不要再隐藏，你不要再隐藏，你不要再隐藏，你要来向我们显现，你要来显明，你要来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呼沙拉提提拉巴巴山德里提哈卡拉巴西达拉哈提的呼声，你不要再隐藏，圣灵啊，我们的教训引领我们，让我们住在恩膏的教训里面，加增的恩膏，加增的恩膏，加增的恩膏，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
使徒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向神拍手，跳荣耀归给神，赞美主，感谢主，感谢神的同在，感谢神的圣灵的浇灌，哈利路亚，感谢主将启示的恩赐给我们，阿门。